钟爱潮流数码，乐享时尚生活，和资深数码小白罗小白一起玩转三 C。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分享各类三 C 数码潮玩的天地，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来持续关注这档节目，更希望通过你们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能玩到一起。更多有关摄影数玩的交流，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首个环节。小白看三 C， 欢迎大家来到无需买得到、态度最紧要的看三 C 板块。老早就在手机里啊设了一个闹钟提醒啊，3月27号下午2点钟，手机你得提醒我收看小米的新发会直播。那 CEO 们都知道呢，罗小白虽然是自己啊，我一直啊都没有配用过小米的手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给家中的啊四位老爸老妈全部都配上了清一色的米 G 手机啊，像什么红米 No 啊这些啊，他们都在用，便宜好用，这就已经足够了。那更进一步来说呢，我其实也不止一次的其实都有对皮哥是抱怨，那要是小米能把摄像头啊就拍照给做好点啊，我也加入米 G 得了啊。这部小米这次啊新推的 Mix 2S 旗舰机型离我的盼想是又迈进了一大步啊。其实哪里需要等到啊我那部三星里的 Bixby 的提醒呢？昨天是和皮哥在午饭后沿着路虎啊我们在逛荡散步，那春分时节的路虎是分外美丽，那两个摄影的菜鸟呢一路也是不停的就掏出手机来各种拍，但是心里边呢记挂着这场发布会，那所以心心念念的就总是啊抬腕看表，挨到1点半了着实是没心思啊再玩下去啊，就干脆早早的就打道往回，而两人呢转又回到各自的办公室电脑前面，在微信端上啊咱们是对着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然后一边呢看直播。客观来说啊 Mix 2S 啊当然是对得起小米对起这个年度旗舰的定位，骁龙845的首发挂用啊当然是国产机啊是绝对啊够用的 RAM 和 ROM 的配备，还有近乎完美的工业造型陶瓷机身嘛是吧，当然还有雷布斯花费了巨幅的这个篇幅来赞叹和推荐的 AI 双摄相机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啊只需要3299元就能拿下，试问还有什么不满的呢？ Mix 的经典机身设计，最新骁龙旗舰的跑分啊，这些东西啊其实真的没啥好说的。这样那小白呢就还是从 Mix 2S 的这个相机说起得了。无论如何硬件的底子是至关重要的， Mix 2S 呢对机背的主摄像头啊用上了大法家压箱底的好货 IMX363 感光元件啊，单颗的像素面积呢是 1.4微米，支持 Dual PD 双核极速对焦的同时，在降噪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正如雷布斯在这个舞台上反复提及的 DxO 评分，我们上期节目有说这个三星的 S9 对不对，那我们有提到这一家啊 DxO 这家的评测分数呢是经常被拿来做佐证参照的一个法宝。那 DxO 呢对 Mix 2S 的相机啊在拍照项目的最终评分是101分。那看了昨天发布会直播的 CEO 应该也都还记得，当雷布斯在舞台上说出101这三个数字时啊，激动难掩却有豪情万丈的语态吧，那全场的米粉也同样是报以了雷鸣般的掌声口哨与尖叫。那我是在微信的客户端上，我有揶揄皮哥啊，你说这整场子坐着的米粉们可知道三星 S9 加的该项得分是104呢？那扯了三星啊自然也不会错过苹果对吧，整一个与摄像头相关的这个实拍环节里啊几乎都伴随着苹果10啊的身影。那小米呢是煞费苦心的搭建了影棚，在以暗光为主的多个场景中啊都同时使用 Mix RS 与 iPhone X 进行拍摄对比，那自然所有的结果呢都是毫无意外的啊，以小米碾杀苹果而告终。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呢是完全可以理解啊小米的用心良苦啊，所谓啊接药接黄冈嫖药嫖娘娘嘛。这个是罗胖说的啊，要让自己出位啊就必须得找到江湖中的一哥来对标对不对，那只不过是真要挑硬骨头来啃的话呢啊我是觉得哈找就得去找 DxO 排行榜上啊真正占据前坑的啊这些硬骨头，像谁啊S9 加是吧，还有 Google 的 Pixels 二代对不对，那 iPhone X 的这个拍照啊真心从来都不算是扛把子的这种角色。那所以事实上呢雷布斯所列出的种种拍照场景及表现中啊 真正让我觉得有打动感的啊，其实是在这个 AI 动态光斑效果啊，在这个时候，比如这个小米官网里呢，对该项功能的示意图啊，女主身后的点点星光，那通过这种功能的加持啊，它可以呈现出啊旋流状的唾液还有散开，还别说，真的挺美啊。那毕竟时至今日，各种厂商啊能在硬件方面进行的这种改良空间，着实是所剩无几了。所以在软件方面能多下些功夫，提升高性价比的这种乐趣玩法，不失为妙招哈。那同样是说到当下呀，这个手机摄像普遍都开始配备的 AI， 对吧？啊，关于这一点呢，小白是觉得非常有必要与 CEO 们在今天这个环节里就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分享和解读。那事实上，在现今手机里的 AI 智能化的程度呢，和几年前呢就已经配备在各家相机 DC 单反上的这种 AI 啊、自动场景适配啊、那等等等等这种效果，绝对已经是云泥之别了。在现场的视频里，我们不难看出，在 AI 介入的情况下，用户只需要举起手中的手机啊，对准拍摄对象，刹那间呢，手机就已经能够识别出当前的场景属性，并且立刻啊以所见及所得的方式对拍摄的效果进行一个实时的优化。比如它对准了餐桌上的食物的话呢，那屏幕上就会立马显示美食啊，并立刻呢将这个色调调暖啊，加重色彩的饱和度，甚至模拟大光圈后的这种前景深的效果啊。如果对准的是公园里的绿地呢，屏幕上就会显示自然啊，并立即参与干预，使得什么呀，天更蓝啊，树更绿，对吧？在创作记录之前就进行优化干预，能大大的提升这个用户拍摄和分享的体验，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功能拿出来，想不点赞都违心啊，对不对？那说到这里呢，又得扯回啊这小白手中的三星 Note 8。不好意思啊，这毕竟跟身用啊比较熟。那 Note 8的系统的相册里呢，其实都有植入相当的这个 AI 功能。比如说在相册中啊，我点击放大镜的这个图标后呢，系统就会弹出照片分类的这种索引来啊，有户外、建筑、自然、人物。哎，像人物的话呢，还有细分，它会按照人脸的识别后的结果去进行具体到个人的这种自动归档啊，还有宠物的分类也是一样，你在宠物里它还会自动分出猫、狗、鸟，哎呀，实在是太丰富了。那、啊、说到这，可能就会有 CEO 说了，AI 自动识别内容进行分类啊，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其实啊，这具体有什么实用性啊，主要都是要看个人了。还是以罗小白我自己的手机为例啊，因为我是个手机拍拍党啊，所以现在 Note 8里共存有照片是2482张啊。当与同事或是朋友一起做分享啊、做交流的时候啊，总是想找出其中的某张又或是某类照片，对吧？我只需要怎么做呢？当手机啊还放在裤兜里啊，或者手上它是锁屏着的嘛，就黑屏的这种情况下，我只要对着空气说一声 Hi Bisbee 啊，这个语音标签。哦，不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我的手机现在屏幕亮了，稍等一下，我解决一下。继续啊，那只要把语音标签说完，我就说找出所有的和猫相关的照片就行了。啊，就行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说完这句话，我的手机呢，就是拿到手上的时候啊，相册已经打开了，并且是一字排开了19张与猫相关的图片。啊，再接下来呢，要后期制作还是分享发送，悉听尊便，真心不要太便捷啊。正如和三星啊，它就有它的这个 Bisbee， 那小米呢，在这次新发的 Mix RS 身上也加装上了自家的 AI 助手，叫什么呢？小爱同学啊。大致的功能与用法呢，其实和 Siri啊、Bixby 啊这些大同小异啊，但我发现呢，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啊，雷布斯呢是一直在用语音唤醒的方式来调用这个小爱同学啊，更得益于小米在这2年来是凭照着自家的生态链而拥有的庞大的智能家居的硬件群，对吧？所以他通过小爱同学呢，还可以去操控自家的音箱、空调、电饭煲、扫地机器人，甚至陆客门锁，对吧？都是那样的方便啊，手到擒来。那对此呢，高粘度的使用各类语音助手工具多年的罗小白啊，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发言权的。那语音唤醒技术啊，固然是炫酷啊，但其天生就具有的对环境、场景乃至用户的语音条件，它都有着颇高的要求。对唤醒的语音钥匙的敏感度本身就是个难题，对不对？太迟钝，你喊它千遍万遍，它懒得理你嘞。那太敏感了，嘿嘿嘿，止不住啊，什么时候你的手机啊，自个儿就在后台 偷偷往外吭哧吭哧怎么样发红包，哈哈，挡都挡不住啊，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种可能性很低。那更有就是一个人在车里呢，在家里啊，你怎么去和手机对话是没有问题的，但你每天起码得待上10个小时的办公室里，你时不时的就大叫啊，小爱同学啊，或者是、啊、Hi Baby 什么的、啊，真的很奇怪，有没有？所以说到这里啊，又得扯上三心两句啊，哎，别急着吐槽我啊，那、啊、之前是用 S6、Note 5、S7 啊这几台机器的时候呢。我用的呢都是第三方的这个语音助手软件，哎，对，了解小白的 C 友们应该有印象的哈，啊，那个软件叫灵犀语音助手啊，不方便用语音唤醒它的时候呢，每次啊我都得去解锁屏幕，是吧？要点击这个 APP 的图标来启动这个 AI 对话模式。那用的频繁的情况下呢，真的是不够方便啊。后来 S8 推出啊，在三星的这个新发会上介绍到，是为构建尽可能完美的 AI 应用环境，三星呢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手机的侧面啊，硬是给设置了一枚 Bixby 语音助手的专用启动键。哇哇，当时小白就几乎要泪崩了，有没有啊？科技以人为本，对不对？这六个金光大字在脑海中不停的旋转。说回小米啊，与相机的环节是如出一辙。雷布斯在介绍这小爱同学的环境中呢，再次又是请出了果季的 Siri 啊来做任务对比。那虽然小白是不用 iPhone， 但好歹在书包里啊也是常年都放着一部这个 iPad 啊。但 Siri 在中国呢，或者说对中文的支持啊，它本身真的是烂的可以。那所以小爱同学呢，在这个环节里再次的大获全胜，其实也是毫无悬念的了啊。是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小米向苹果的看齐与对标是那样的亦步亦趋，如影相随啊。那在这个 Mix 2S 的机身里呢，置入无线充电功能也就成为了此次发布会的一大热点了。啊，真的是讲了这也忍不住又要吐槽啊！那个谁是吧？我就不说品牌了，已经用了多少年的功能了，对不对？啊，当真还有值得花费笔墨大书特书的必要吗？但是这发布会现场的掌声与欢呼，哎，好吧，当我没说啊。这随着 Mix 2S 一起发布的无线充电板啊，仅售99元啊，再一次得到了谁啊？皮哥的赞誉啊！可是我真的忍不住对他说吧，这京东上是吧？你去搜一搜，摩米式。宇舶、纽曼，这各种品牌精品无线充电板，老早就是69元到99元不等了。这任君挑选不好吗？为啥非要绑死在某个品牌里呢？啊，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皮哥悠悠地对我说了一句：“你啊，对小米怀有敌意。”哎，我是很认真地对皮哥说：“事实上，能让我自己掏钱的手机品牌，除了三星，就只有小米了。”你见过我这样挑剔华为吗？你见过我这样挑刺 OV 啊，甚至是苹果吗？从来没有，因为在乎，所以严苛，就是这样简单。一切都在跟着时间线走啊。紧接着呢是27号的晚上9点，那回到家呢，并早早的将女儿哄睡着的小白啊，又走到电脑前，开始收看华为在巴黎的新发会。这是多么快乐又充实的一天啊！虽然在此前的半个多月里呢，互联网上是四处冒浆出来的线报啊，剧透早已将此次的这个新机 P20 以及 P20 Pro 的相关讯息透露了个七七八八了啊。但发布会上展示出的这一台新机啊，在诸多方面，尤其是拍照方面的强大实力，多少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呢 ，P20 及 Pro 啊，这两台新机啊，在颜值外观方面啊，确实值得一赞。除了延续了华为一贯的圆润精致的这个设计语系之外呢，此次华为对后盖材质与色彩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探索。譬如发布会中展示的 P20 Pro 的机身上就采用了蓝、紫、绿啊多重色系的这种过渡处理啊，配合玻璃材质，营造出的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效果哦。用官方的话来说啊，这个叫做什么？叫结构色渐变工艺，有一个新名词啊。那当然，除了这个渐变色以外呢 ，P20 与 Pro 呢都还有极光色，还有银粉金啊、亮黑啊、宝石蓝啊这些相对保守的四色啊，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啊。当然，如果要罗小白来选的话，渐变色是必须的啊，确实很美哈。翻转到机身正面呢，我和皮哥都有一种感觉是迷之疑惑啊。对啊，其实还是很好奇啊，这华为给这两款旗舰呢装配上刘海屏的意义何在呢？哎，我是说 iPhone X 是因为追求极致的全面屏啊，它就不得不放弃正面的 Home 键啊，所以才在刘海的位置画出了一小块自留地来安置听筒啊、前摄头啊以及最重要的面部解锁 3D 摄像头，对不对？那这个刘海屏呢，我们的理解是属于啊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 P20 与 Pro 啊，这两台机在下巴位置都仍然保留了这个实用度满分的指纹按压解锁键，但它没有装载 3D 面孔建模识别摄像头啊，没有这种就是我们理解是需要啊较大空间去容置的这种啊特殊的装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装上一块缺了一截屏幕的刘海屏的意义它到底是在哪儿呢？啊，在现场啊，于总是意得志满的介绍语态啊，再加上网络端头的杂家说法啊，似乎是华为认为呢 iPhone X 啊引领起了一股啊以刘海屏为代表的异形屏的时尚风潮，是完全值得跟进的啊。对此小白是真心忍不住又要吐两句槽啊。小时候呢是有听过老师讲过一个典故啊，这个西施姑娘啊身体抱恙，就常皱着眉头捂着自己心口啊，街坊邻里们都大呼哇塞真是惊艳啊。好了，邻居呢有个叫东施的一个丑女，觉得这事儿容易啊，好办啊，也学着开始皱着眉头捂着心口啊，这回街坊们是避之不及四散而去啊。这叫啥啊，东施效颦啊喂，人家是没办法才捂心口啊，有人买单那也是因为人家西施底子厚根基深好吗。真心希望我们的国货厂商们啊，还是要抱有一种客观的认知啊，有种这样的态度去做学习做功课，然后才是扎扎实实的去做创新啊。仍然说回 P20 的这块刘海屏吧，华为在此处呢是将圆形的蜂窝状听筒啊与2400万的一颗前置摄像头做了对称的安放处理啊，当然两者中间呢还装载有其他的传感器。那小白在这里又想要诚挚的请问一下啊，就看过或者了解过这两台机的 CEO，你们觉得这一块的设计真的啊美吗？啊，好吧，这个是开放式的，我们就不去做定论了。不说外在，我们来由表及里看看内涵啊。华为给这一波的 P20 以及这个 Pro 啊，他们都配上了这个麒麟970的芯片。那听身边的有一位是一直在用华为的同事说啊，在兼容、能耗、速度等诸多方面，麒麟的表现着实是不错的。而 P20 与 Pro 真正的核心卖点其实在于什么呢？全新的摄像头模组啊。于总的 PPT 里啊，再一次隆重的搬出了 CEO 们熟悉的 DxO。据悉啊，在 DxO Mark 的官方评测中，华为的 P20 与 Pro 这两款新机分别取得了109与102的超高分成绩。这一让的几个小时前，当天下午啊，小米 Mix 2S 的101分瞬间就变得黯淡无光了啊，真是一个只看冠军的世界啊，有没有？总之 P20 Pro 在拍照性能这一块呢是成功的登顶，成为当下智能手机拍照排行榜的冠军啊。仔细打量 Pro 的这个相机模组，真的是叫人不服都不成啊，别家呢都还在双摄模组里上下求索优化加强啊，这边华为军是已经敢为天下先的啊，再给你装多一只摄像头。Pro 的机背上呢是三颗摄像头一字排开啊，分别是4000万像素的彩色主镜头、2000万的黑白镜头，以及最新加入的一颗800万的长焦镜头。在更具体的参数方面呢，主镜头拥有1.7英寸的大面积感光器啊，注意这个1.7的尺寸确实是大哈。那大底带来的呢，首当其冲便是102400的高感啊，也就是 ISO 能力了。那其他通过三颗摄像头的组合运用 ，P20 Pro 还具备了960帧超慢动作视频的摄录能力，还有5倍三摄头变焦的能力，还有超过500种场景的 AI 识别能力啊。总的来说呢 ，P20 Pro 在拍照方面的能力表现确实是让人非常期待。那毕竟在 DxO 的评定结论中啊 ，P20 Pro 可是一台改变了游戏规则的手机哦。发布会的后半段呢，不出意外的再度发布了新系的保时捷特别版。那半个月前的一次饭局上啊，恰好同桌的有一位长辈呢，他用的就是 Mate 10的保时捷版啊，有一位成功的叔叔。那孤陋寡闻的罗老板呢，当时是把他的这部手机啊捏在手里，好一番的端详打量，把玩折腾。这一次新发的保时捷版连名字都有革新了喂，叫什么？叫 Mate RS 啊。在外观方面啊，采用的是8曲面玻璃机身，装配了6英寸的 OLED 屏啊，没有装配刘海屏，没有啊。看来啊，华为的设计师们还是清醒的，拥有黑红啊两种机身的颜色。当然啊 ，Porsche Design 的字样是一定要有的啊， 刻在下巴上，长长一条，非常显眼。这次的保时捷版当然也采用上了和 P20 Pro 相同的徕卡三摄像头模组，那因此呢，在拍照方面也拿到了和 P20 Pro 相同的109分的绝顶分值。那对保时捷版的不计工本呢，甚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啊，指纹模组，华为给 Mate RS 里居然一次性的塞进了正反两套指纹模组。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背面呢装载的是一颗常规的常见的指纹解锁按钮，那正面呢装载了炫酷至极的屏下指纹解锁。反正正版啊，不管哪一面啊，总有一面适合你。那价格是所有人的关心呢啊，虽然直至此时啊，华为商城里呢对三款的新旗舰呢都尚未有定价啊放出来，但参考欧洲的报价呢 ，P20 4G RAM 加128G ROM 的版本约合人民币5000元 ，P20 Pro 6G RAM 加128G ROM 的版本约合人民币7000元，保时捷 Mate RS 6G RAM 加256G ROM 的版本约合人民币是13000元。不说了，诸位 CEO 都各自开始攒零用钱吧。如大家所见，3月27号的一天里啊，有两场发布会下来，相信兴奋期待的情绪已经裹挟了每一位3C 爱好者。但惊喜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当然没有。就在华为巴黎新发会行将结束的末端啊，苹果终于出生了，在伊利诺伊州的一所高中里，是的，就一所高中里，他举办了一场发布会。之所以是在学校里举办新发啊，自然有其原因。那一直以来啊 ，iPad 扮演的呢，都是大多数人的家庭娱乐的重要设备。那如何让 iPad 深入到教育领域，去占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呢？苹果专门研发了一款教育版的 iPad。那既然是专发版本呢，苹果还是拿出了起码的诚意。新款的 iPad 屏尺寸仍然是9.7寸啊，配备了 Retina 屏，也就是高分辨率了。那后置摄像头呢是800万像素的规格，配备了 A10 Fusion 的芯片以及多种传感器。仅从外观上看，当然与现有的产品呢是毫无二致，但还是有一处不同啊，就是教育版的 iPad 呢对 Apple Pencil 苹果手写笔提供了支持。那以往来说呢，这支支持4096级感压操控的笔呢是只能用在 iPad Pro 上面的，对吧？那标准啊，或者说普通版的 iPad 用户只能是望笔兴叹。那这一次的新动作里啊，不但包括了将笔下放到价格更低的 iPad 产品线层面，同时呢，在软件应用层面呢，苹果也对最新版的 iWork 套件啊，包括Pages、Numbers 还有 Keynote 啊，都开始支持 Pencil 了。除了应用层面，价格方面也有亮点啊。据悉，新款的教育版 iPad 32GB 的 WiFi 版售价是2588元 ，Apple Pencil 呢单独售价是748元，但如果是学校的教育机构啊组织去购买的话呢，就还能享受进一步的折扣喽。iPad 主机呢可以做到2388元 ，Pencil 呢是668元。那苹果为新款的 iPad 提供了银、灰、金三款配色，并且从即日起就开始接受预订，中国亦在首发地区中。诚然，与前面小米、华为的新发相比啊，苹果的这次新发，无论是在形式规模还是新品内容方面，都显得要低调了不少啊。那众所周知呢，苹果近2年的财报数字里啊 ，iPad 产品线呢一直都是呈现一种颓势的啊。那其实要罗小白来说呢，一整个平板电脑的这个大品类啊，其实面对的都是啊市场萎缩的不争事实。需要分析原因吗？24小时更新的手机越做越大，是吧？微信支付应用这些强关联的账户系统也被手机端绑得越来越紧。那真有大量的文字输入啊，或是图形、图像、视频的这种生产的处理需求的话呢，传统的 PC 仍然是牢牢把持。那所以处于夹缝状态里的平板电脑，尤其是值大旗的 iPad 们，确实是应当审时度势，为自己的未来做长远规划了哈。
小白买三 C，
欢迎来到一定得抢到实惠最重要的买三 C 板块。智能音箱这种东西啊，说起来原本并无新鲜啊，运用人声语音作为交互的手段及入口方式，让用户接入到万维网获取各种信息，或是操控起家中的各种智能电器啊，用语音来交互啊，当然方便。可却正也是受制于语音啊这种单一的媒介形式，智能音箱呢在实用性与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呢却始终是铺展有限啊。对此呢，各路厂商们展开了积极的摸索，譬如亚马逊啊，它就推出了带有显示屏的智能音箱，是不是？那个型号叫Echo Show。那我们的国货厂商们自然也会有动作跟进啊，比如百度啊，日前百度推出的智能音箱新品就带有7寸显示屏的，叫小度在家啊，正在京东商城里展开预售，新品首发价仅为599元。罗小白把它推荐给喜欢倒腾折腾新鲜东西的 CEO 们。 乍看上去啊，这小度在家啊，这一款智能音箱其实更像是一只一体机台式电脑啊，当然啊，尺寸是非常迷你的那种啊。据官方资料呢，除装载有万向石英阵列麦克风与10瓦的发声单元外，小度在家的正面呢，镶嵌的是一块分辨率为1020x600像素的7英寸触摸屏。那考虑到该机型的应用场景，其实这个分辨率的低下呢，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短板哈。那毕竟是通过具有78度超宽视角的500万前置摄像头啊，来做这个视频通话，又或是留言板啊，又或是在厨房里点播个菜谱短视频啊，像这些才是发挥啊，像这种智能音箱的所长的阵地所在。那在现在的官方介绍页面里呢，对小度在家提供了优化支持的 APP 都有数十款之多，像这个爱奇艺看剧、喜马拉雅、蜻蜓 FM 听数字广播、百度地图叫个滴滴快车啥的啊，其实对日常高活跃度的场景啊，也就覆盖的7788了啊。当然，对智能家居的物联支持呢，这个也都有囊括啊。其实要小白来说啊，像智能音箱这种长时间都是放在书桌上啊、床前啊、茶几上的这种小家电啊，颜值是非常重要的。那小度在家呢，就提供有摇滚红啊、爵士绿，这官方的说法，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蒂凡尼蓝，经典灰啊，还有朋克黑啊，4种颜色供消费者进行选择。玩乐之余呢，还要彰显一下自我的个性嘛啊。对小度在家来说的话，这些都不是难事。预约中的东西呢，就真的还没有这个购买评论呢，我们可以看。但就599元这样一个价格来说呢，都有百度的这个品牌背书，你试一下能有多大风险啊？感兴趣的 CEO 赶紧上京东去看看吧。来，那最后来看看生产工具啊，同样是在京东商城里呢 ，LG 的超轻薄笔记本产品线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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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中的15.6寸的版本，型号15Z975啊，这样的一个金色款正在做特价秒杀，价格只需要劲爆眼球的6999啊，6999就能够立马拿回家。那有生产需求的 CEO 们可以考虑动起来哈。今天推荐的这款 Gram 电脑呢，虽然是有着15.6英寸的大尺寸与大块头啊，并配备有什么 i5 850U 的 CPU、8G 的内存、256G 的 SSD 硬盘、全高清的 IPS 屏，那怎么看呢？啊，都是最主流的这种商用轻薄本的配置。但是啊，重点来了，但是整机的重量呢，仅为1090克，比绝大部分的13英寸的超轻薄的这个笔记本还要轻还要薄，呵，真的有厉害到啊！那谁说超轻薄的代价就是要牺牲性能与各种外联呢？那这一台 Gram 的身上可是同时内置了标准的 HDMI 插口，还有2只 USB 3.0 接口，1只 USB 2.0 接口，1只 USB C 接口。还有1只 TF 卡扩展卡接口，就问你服不服？电力持久续航啊，一直以来都是 Gram 这个系列产品的金字招牌。LG 官方对该款机型的介绍呢，是说满电续航下可以长达13.4个小时。而经过自如工作室等多家权威第三方测评机构的认证，在用户的日常真实场景中呢，确实也是可以达到这个续航表现的。记好了 ，LG 的 Gram 啊，这个系列的15Z975金色款超轻薄笔记本电脑正在京东秒杀特价中，6999元，现在就可以抱到家里去用啊！炫酷又实用，确实不容错过。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朋友们订阅这档节目，这是对罗小白最大的支持，更加欢迎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除了数码3C 啊，还有更多话题咱们移步那边慢慢聊。我是一直钟爱各类3C 数码潮玩的罗小白，诸位 CE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